安。继续看以赛亚书十一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以赛亚书上半部的讲义，请现在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现在来拿。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十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吧。我们上一次好像读过，对不对？来，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起之所大有荣耀。上一次我们提到十一章头两节，讲到我们的主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很明确的预言，有的在新约被引用，有的虽然没有被引用，可是我们看了就知道他是在指耶稣基督说的，预言耶稣基督说的。比较多是在新约会引用来讲到耶稣，像这样的经文，在旧约这样的经文，我们称它叫弥赛亚预言，就是弥赛亚，就是旧约希伯来文的基督同样的含义，照的音译叫弥赛亚，到了新约用希腊文就叫做基督，所以叫做基督的预言，就是弥赛亚预言。那以赛亚书头这两章在新约并没有直接被引用，可是我们还是称它是弥赛亚预言，因为这个应该不会是指着别人，就是指我们的主说的，也特别提到他身上有圣灵的工作。上一次我们讲到在以赛亚书里面至少有三段经文，三段弥赛亚预言都特别讲到圣灵跟基督的之间，圣灵跟耶稣之间。那耶稣基督他称为基督，本来就是有受膏者的意思，被圣灵所膏抹的，可是这三处经文多一点更直接的讲到圣灵在他身上的作为，而且各自表达了不同的东西。好像在这里讲到的是基督身上的灵带给他，你可不可以说是行政上的能力啊，或者他自己生活上他所需要的一切能够依靠神拥有圣灵这样赐给他，所以需要知识、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等等我们也都需要，对不对？这是平常的生活里面就需要的。第二段经文我们将来将要讲到，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头几节，后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引用，就是那一段讲到主的灵在他他有神的灵，他不喧嚷不扬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等。那段的话好像多一点讲到他跟人之间他在面对人的时候他有怎么样的一种品德、一种态度，他生命的性情比较是这一方面。事实上那也是马太福音讲到基督的时候的其中一个特点。马太四本福音书 马太福音里面多一点有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性情，他的品德性情这一方面，也许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一卷一卷书来看福音书里面的这些特点。所以那个是马太福音引用的经文。第三处经文在以赛亚书61章，将来我们也会提到的。那前几节那个在是论到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最有名的经文了，那是主在路加福音第4章，他在拿撒勒的会堂拿起圣经来读这一段话，然后合起圣经说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的那一段话。那段话，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等等。那一段话那个好像比较多讲到圣灵在他身上的能力的膏抹，带来侍奉的能力。所以这三处经文是以赛亚书里面的弥赛亚预言当中特别直接跟圣灵有关系的，希望你有一点概念。这样子我们对于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会有一个更丰富更全面的认识。事实上所有圣灵在基督身上的工作也就意味着他也会在我们身上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其实以赛亚书里面包含的弥赛亚预言可多了，我刚刚讲只是其中特别跟圣灵有关系的。那这一段关于他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等等，这个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比较详细一点讲他。接下去他讲的话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我刚刚说这个好像是一个行政上的神给他的能力，所以接下去就提到当他如果以领袖的身份在地上的时候，他需要行审判断是非做出判断，有赏赐有刑罚等等这些行政上的事情，他都会有智慧而且按着神的法则来做。那上一次我提到那个我们读过这一段话，那断是非不凭耳闻，行审判不凭眼见，用公义审判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等等，这些我觉得我在上一个系列礼拜二晚上上一个系列我们讲教牧书信的时候好像讲过不少这些东西，所以我不要在这里重复了，虽然这是很要紧的事。也许这是有的时候做领袖的人不太注意的事情。有的做领袖的以为他只要能够把一个事工做好就好了，这就有点像一个家庭的领袖，比方一个爸爸，他可能觉得我只要多赚钱就可以了，所以有可能他跟家人的关系很恶劣，或者他不太放心思在家里面。如果一个妈妈好像觉得他只要把菜煮好就好了，也许在别的领域里面也是。我想一个教会的领袖他不应该以为只要把教会带领的人很多很兴旺就好了，他应该要注意这些法则，这是神注意的事。你有没有按着公平按着公义正直信实，这些都是很要紧的事，这些性情都是神的性情而且跟做领袖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称他叫做行政上的圣灵的一个配备，一个赋予我们这样的能力。那我想今天我们应该讲一点第六到第九节这段经文是有一点争议性的经文。我说争议性意思就是说比较有不同的意见的一段经文。有的人会把它应用在天堂，也就是按着字句来应验，因为这里叫在我圣山的遍处，他们说那是指的天堂讲的，或者是指的千禧年说的，在那里这个原来会伤人害物的动物彼此和睦。 有的弟兄姊妹蛮喜欢这样的解释的，这样解决他们心中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猫将来可能也会在天堂看到它。你这里提到天堂有动物，而且到时候你不会只养这种比较驯良的动物，你还可以养一只豺狼，养一头狮子，蛮好的。你会想养一头豹，看起来也很不错。如果那时候有恐龙，养只恐龙应该蛮好的。可是我不太觉得这段经文是在讲天堂，希望你不要因此很失望。我们不时的遇见有人问一个问题，不是只有小朋友才会问的，天堂有没有动物？你们说呢？我们表决一下，相信天堂有动物的举一下手。你认为天堂没有动物的举一下手。你看，这是有争议性的话题，差不多一样的数目，你们都没有举手的是怎么意思？啊？不知道的举手。这三批人加起来还不是我们全部的人，我不知道都没有举手的是做什么呢？除了这段经文以外，我不觉得圣经有任何的地方让我们会认为圣经明确的说天堂有动物。至少看起来天堂没有水中的动物，没有海里的动物，因为上帝说海也不再有了，除非到时候鲸鱼海豚全部都游到陆地上来。那只有这段经文有这样的话，而偏偏我又觉得这段经文不是指着天堂说的。可是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这个， 我个人蛮盼望天堂有动物的，而且我觉得天堂有可能有动物。我们都不知道将来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新天新地到底跟现在的天地有什么关系？如果今天你觉得因着有动物存在，我们在地球上的整个的生态变得有趣多了，哦，变得很有意思。其中有的动物跟我蛮亲近的，当然也有的很亲近，但是蛮讨厌的，对吧？老鼠啊，蟑螂啊，蚊子啊，那可是那些没有跟我们亲近的动物，如果它没有了，我们一样会觉得遗憾，对不对？没有的海豚多没趣，哦，无尾熊、袋鼠、马来貘也不错。很特别的动物，你以为它是被人家漆了颜色的，有很少动物像它那样就在身上画一条线，一边是一个颜色，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颜色。你看过另外一个什么动物是这样的？很少哦。那如果神造的这个要让我们成长，要让我们学习永恒的这个暂时的世界都有这些这么美好的事情，像动物一样，他给我们的新天新地，要我们活在永恒里面的，却没有这种快乐，没有这种丰盛，说不过去，对不对？对吧？至少我们相信那一天是更好的。所以让我这样说好了，我一向是用这种方式安慰自己的，就是即使天堂没有动物，那么今天地上有动物带给我们的快乐，在天哪一定也会有，无论神用什么方式，说不定到时候有比动物更有意思的东西。所以，请相信这个，你就不用担心天堂有没有动物， 也不要为了想要天堂的动物一定要把这段经文解释到天堂去。我比较相信这段经文是在强调今天发生在神的教会里面，发生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事。在诗篇里面提到神的圣山的时候，一向都不是指着天堂说的，因为谁能登神的山，登神的圣山呢？那些守节清心 不像不怀着诡诈等等这样的人，对吧？所以他在强调我们今天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在这里也是这样。而且这里特别提到动物干什么，这里提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毕竟在圣经里面比较强调认识神是神赋予人的一个渴慕，一个追求。圣经有时候提到动物都说他们在某些地方比人还认识神，对吧？他们虽然他们在神的安排的制约里面在生活的，不像人有自由意志，可是似乎他们还比较认识神。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指人说的，简单说就是这是在讲到当基督来到，福音来到的时候，残暴如狼的人也可以变成温和，可以跟绵羊羔变成同类一样同居，一起在一起。豹子看到山羊羔不会只想吃它，他们可以一同躺卧。年轻力壮的狮子碰到小牛犊不会觉得今天有牛排大餐，它可以跟它在一起同群。连小孩子都不会受伤害，甚至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吃奶的孩子要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按守在毒蛇的穴上。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会遇见有一些人，或者你看过一些见证，他们原来就像这些动物所形容的，可是后来他们变成另外一种，这里用来形容这些温和与人无伤的动物一样。至少圣经里面不止一次用不同的动物来形容一个人嘛，对不对？驯良如鸽，那就用动物来形容，灵巧像蛇，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人等等。所以很可能这是在指的这个。比方我知道差不多快20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年轻人，他不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可是他从小养成了偷窃、诈骗、不诚实的习惯。他连去读书的时候都可以用很高的技巧诈骗同学的钱。他曾经详细的记述他当年怎么骗爸爸的钱，骗同学的钱，就像今天有时候我们看的笑话，有人光为了祖母的丧礼请了好几次假，好像有好几个祖母都要办好几次丧事这样子。但是他不是像那些笑话一样很容易穿帮的，他技巧非常的高明。可是后来神得着他，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是19世纪在英国一直到今天最被人敬重的其中一个人。他办了一个孤儿院，经常有一两千个孤儿在他的孤儿院里面。他是一个在19世纪是全世界当作一个信靠神的代表人物、榜样人物的这个人， George Miller， 乔治穆勒。你知道吗？他年轻的时候是像这个样子的，从小啦，很多年一直到他被主得着。你也知道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 他后来成为那样子的一个被人敬重的牧师，写着天路历程，叫那么多人得到祝福。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有点地方上的无赖，骂起人来少有敌手。他后来这样形容自己说，连城镇上被认为最刁钻、最应该怎么讲？最泼妇型的妇人，也就是经常口出咒骂的话，像这样的妇人，听见他讲话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讲的话比他们粗鲁的多、凶恶的多。这样，可是后来他变成《天路历程》的作者。我侍奉主以来，我没有直接的遇见太多这种原来大坏蛋后来变成大好人的太多这样的例子，没有，比较会从书上或者我认识这样的人，但是不是我服侍的人。但是我服侍的过程还是遇见过有像这样的人，可能因为他们的儿女信主，所以他们的比较多父亲，我遇见过母亲，哦，他们来找你的时候可以是非常凶的，他们还可以预先放出风声，对他的孩子说他要去找牧师，他们凶到一个地步，他们孩子很担心，怕他的爸爸或妈妈会来教会打我，差不多是这样。可是我遇见过不止一次，多年以后，因为所有这些我从来不怕的。有的人他们吓一吓，他们没有真的找我，有的人来的时候就安静多了，也有的人是应该这样讲，没有预先恐吓的那些人才会直接来就真的骂你。所以下一次遇见人家恐吓不要太怕，那种会先恐吓你的托人带话给那些人特别不用怕，因为他们会付诸实行的几率非常小。当然还是有可能，可是那些，对不起，我用这种比喻来讲，就像人家讲狼跟狗打架，狼常常会赢，就是因为狗一看见狼第一件事做什么你知道吗？吠叫。可是狼看到狗一声不响就过去就咬了，你说谁会赢？很容易知道。那所以那些不先恐吓的常常就直接来就咬上来，就这样。我遇见过，可是我们通常都不会跟他起任何的争议，都是温和对待他，就是这样。我遇见过几次，多年以后他们自己信主，然后他们就一直放在心上，要找到机会来跟你道歉为当年的事。我们完全不需要他道歉，因为从来没有觉得被 offended、 被触怒、被得罪过。但是你会遇见有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教会应该要成为一个这样的环境，就是让人来到教会里面的人都是不伤人不害物的。要不伤人不害物，一定包括一件事，不只包括你不会性情残暴，也包括一件事，就是你不会自私。自私一定会带来心机跟诡诈，你不知道吗？如果根据这里的圣经，我们真正的得到救恩，教会应该成为这样的一个地方，人来到教会可以放心，这里是不伤人不害物的地方，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一定要告诉你另外一方面，你来到教会你可不要认为每一个人都不伤人不害物。我不敢跟你保证我的教会里面的人都不伤人不害物，我不敢这样跟你保证，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都学习这些功课，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好。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事，可以跟你确定一件事， 在我们教会里面，你一定可以找到不伤人不害物的人，一定可以。如果一个人很认真的跟随主，他会成为这样的人。更完全的这样的人，不是只在教会这样，他在家里面也是这样。他不会在教会人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在家里面对自己的配偶啦，对自己的孩子啦，或者对自己的长辈啦，很凶的很。我相信我们应该要期待自己在教会里面成为这样的人，不伤人不害物。如果把一个小孩托他照顾一段时间，你可以很放心，他一定不会偷偷的给他下药啦，把他骨头拉断啦，骂他啦，虐待他啦，或者没有照顾他啦，或者把他偷偷卖掉，不会的。我觉得先知是讲这样的话比较重要吧，不是讲动物之间的事，对不对？小婴孩可以把手放在毒蛇的洞口，不怕遭害，因为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你不羡慕这个吗？你不要只羡慕别人变成这样，你要先羡慕自己变成这样。别人会不会变成这样，你没有办法左右他，你自己有没有变成这样，是你可以改变，而且你也有责任改变的，对不对？我想这些话是为着这个讲的。但因为我们读这段话的祷告说，主，让我可以在你的圣山上有份，让我成为一个不伤人不害物的人。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有另外一个方式讲到爱，他说爱就是不加害于人，对人无害。你要不要做一个对人无害的人？人家碰到你都不用担心你会出卖他啦，你有心机啦，你会使他吃亏啦，就这样。我们有时候有不小心有一个过犯，那是一回事，可是你不会这样，你会常常留意让人没有受亏损。这几句话你有没有这么吸引你，就是做一个主帮助我做一个不伤人不害物的人。来，现在你闭上眼睛，你不需要讲出来，在自己心里面跟主这样讲，也跟自己讲说，主帮助我成为一个不伤人不害物的人。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这一节曾经在罗马书被引用。到那日，来，以赛亚书十一章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里面，先知书里面常常有一个到那日，到那日原来的意思就只是给我们一个盼望，说一定会有个日子来到。可是那个到那日在先知书里面有的时候是指的审判的日子，一定会有一个神审判的日子来到。可是比较多的情况，特别是以赛亚书比较多的情况讲到到那日，都在讲到正面的东西，就讲到复兴的时候，神要临到人，他将要做的奇妙的工作。而且那些话经常都到了新约时代被使徒们引用来指着教会时代说的。到那日，事实上保罗就是在罗马书引用这一段话，对不对？保罗在哪一章引用？罗马书十五章吗？来看看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来，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对吧？这是引用这段话。这里再一次提到耶西的根，在第一章是提到耶西的本，我们知道那是在讲到基督说的。 不要忘记前面之前我们提到以赛亚书第十章，那里在讲到余剩的人，那些人就是接下去提到到那日这一位要来，要成为他们的救主，要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光景，是为那一批人说的。所以 你一定要把这些连接起来，虽然它从第十章已经变成第十一章，可是其实它是连接起来的。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记得吧，第十章是这样说的。愤恨，神的愤恨完毕以后带来什么呢？就是在这里提到的，从耶西的本，从他的根要有一个枝条出来，要被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要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而这个应许是给那些余剩之人的。事实上我们讲过，在先知书里面，特别是以赛亚书，有许多最宝贵的复兴的预言，几乎都是为着被掳以后归回的人说的。你知道他们因为犯罪被掳，而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归回是少数人，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60万人，是不是？好像妇人孩子不算就有60万人。可是你知道不知道第一批归回的人，随着所罗巴伯耶稣要归回的人多少人？4万多人而已。那时候以色列全以色列会众应该比摩西的时代多了，可是当他们归回的时候是一部分人而已。圣经称了一些人叫余剩的民，叫做余民，叫做逃脱的人，耶和华救赎的民。所以这个救恩是为他们预备的。这些人当然不是说救恩没有为别人预备，而是那些人他们没有预备好要领受。这些余剩的民，那我们已经讲过余剩的民有一个特点，神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他们被降卑。所以当他们来到卑微的时候，我用了一句另外一个先知用的话，好像从狮子口中抢回了2条羊腿一样。以赛亚再过几章他都要讲，好像人打树拾果，后来树上只剩下几颗果子，有点像这种味道。到那个时候你将要看见神的救恩来到，耶西的本，他的根要发出枝条来，那是大卫的后裔，我们的主。为什么我们要到卑微才会很真实的正确的看见这一件事，能够领受救恩呢？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也走一样的路。他自己称为卑微，对不对？他自己像余剩的人一样。你想想看，你知道他是大卫的后裔，是不是？如果我们所认为的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的话，那么他们两个人，那两夫妻都是大卫的后代。意思就是说，耶稣肉身的父母，一个是王子，一个是公主。可是当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他们俩有王子公主的味道吗？才没有。他们并不生在大卫城，他们生活在拿撒勒北边的一个外邦的很多外邦人的城邑。当然原来是以色列的境界，可那时候很多外邦人的一个城邑，而且显然他们出自贫穷的人家，也不是做什么让人家觉得很高贵有权势的工作。很有意思，神选择这一位被称为大卫的后裔要来成为万王之王的人，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大卫王朝最卑微的时候，完全没有王的味道，因为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权下，他没有自己的国家政权。我们都知道他甚至需要在罗马皇帝的命令之下风尘仆仆到伯利恒去报户口，甚至客店也容不下他们。他的父母穷到一个地步，当他行洁净出生以后行洁净的礼的时候，他只能献上雏鸽。你如果读利未记12章，你就知道那个是贫穷人才会这样做的。 是他们献不起牛羊，可是就是从那里面，就像从灰尘中出来晶莹剔透的生命，从贫寒当中他抬举卑微的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这样，所以你只有跟他走一样的路，你才会遇见他。你常常有这个想法蛮好，常常留意耶稣走什么路，你也走在其中，你就容易碰见主。你常常留意圣灵喜欢什么，你就照那样做，你就容易碰见圣灵。你想要被圣灵充满，一定不要只是以为啊，一直大声的呼求啊，去追逐聚会，追逐那些名讲员就可以，不是的。圣灵有他的法则，常常留意圣灵喜欢什么，你照着去做，你就容易在路上就遇见他。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到那日给我们一个盼望，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到那一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也不再依靠那些击打我们的，乃是诚实的依靠我们的主。这是第十章里面先知讲的，依靠他来成我们的智慧、知识、谋略、聪明、能力，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到那日，如果你有一个渴慕，你就会对这个到那日有更深刻的感觉在你里面。也许因此我们可以祷告说，主，你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我现在还不是这样，我还没有真的那样谦卑下来，那么觉得自己软弱无力，我还很容易依靠自己，依靠别的事物。可是求你，你一定要帮助我，我有一个盼望，我期待那一个属于我的日子可以来到，我可以成为像这样的人，叫我真正的卑微像你一样，以至于我也可以领受像你所领受的神的丰盛。这里提到主身上那五种灵，智慧、知识、谋略、聪明、能力，然后再提到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之前也稍微提过，所有这些里面，你知道有的时候魔鬼也可以仿造这个的，你可能听过吧，有的人是像当地一样，他好像有时候会超自然的知道一些按着正常情况并不知道的事情。有的时候人会从抽个签啊或者什么也可以得到某一种提醒，一种顿悟，而因此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后来做的情况还蛮好的。可是有一样，邪灵一定不会仿冒的，他也做不到，也不会愿意做的，就是让我们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事，可以用来分辨诸灵，一个很重要的法则。所以让我们预备好要成为这样的人，降卑，觉得是我们需要神。而且我希望你知道，今天的世界不太传讲这种讯息，不太传递这种讯息，而是多半比较多传递也有一部分道理但是不完全的一个讯息，就是我们应该发挥我们更大的潜力，我们要更卓越更成功啊！我们有一个命定，神的国需要我们，我们可以为这个世代有一个贡献，对吧？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像这样的说法，这个其实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光这个是并不正确的， 又有另外一面。我喜欢一个故事，以前我在别的场合讲过的故事，一个有关19世纪美国布道家穆迪的故事。有一次在他几个晚上，连着几个晚上在一个地方有布道会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接待他，把讲员请去他家吃晚餐，一个蛮高贵有钱的人家，那个家庭主妇爱主请了布道家到他们家吃饭，吃过饭就要送他去聚会的地方，他连着几个晚上有布道会。他到他家以后，他就给他介绍他的三个女儿，三个女儿长得漂亮又很有才华，我已经忘了那三个女儿各有什么才华，大概就是一个音乐很好啦，另外一个有什么特性啦，他妈妈就一个一个介绍给布道家认识，然后给布道家一个任务，希望你能够穆迪弟兄，你可以带我三个女儿归向主，把他们的生命给主，像你这几天在布道会里面所做的。他说你看他们这么有才华，如果他们信主会对神的国度有很大的祝福，神需要他们。他就这样跟穆迪讲。我们这个胖胖的布道家穆迪很胖，280磅重，他就专心吃他的东西，好像没听见这个布道家有一点，人家请他去吃饭呢，就那么专心吃饭，人家请他要有一点服侍帮助他孩子也没有注意听，继续吃他的。妈妈就过一会儿想办法再把这件事情用另外一个方式再把它讲一遍，目的还是很专心吃他的东西，好像没听见一样，好像那个妈妈讲第三遍吧。穆迪放下刀叉，抬起头来，他说：姊妹，神不需要你的女儿，你的女儿需要神。这个当然得罪了他们一家大小，请你来吃饭你讲这种不上道的话。我不知道穆迪怎么吃完那一餐的，可是我想他可以很自在的吃那一餐，因为他没有觉得他讲的是错的事情。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神做工，那几个女孩从原来好像被触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认识神的这一方面。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也有的基督徒从来不认识神的这一方面。可是那一天布道家直率的话，圣灵使用他的话触摸他们的心，后来他们来参加聚会，而且真正的谦卑下来把他们的心献给主。之后穆迪去跟他妈妈说，现在神需要你的女儿。他们必须先成为需要神的人，神才会需要他们。你了解这个意思对不对？很好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件事，这是真理的两面。到那个时候，基督我们的主要立作万民的大旗，大旗的意思，他一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大家跟随，那个大旗是元帅的旗帜，借着那个旗帜高举着，人就知道应当怎么样往前行，会得着号令，晓得怎么样前进，对吧？不过我们的主的旗帜是十字架，他是被高举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很喜欢后面这一句话，说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先知他们被圣灵感动，常常不会偏离神的心意，不像我们，他们不会只被外面的或者一般世界的法则或者大家流行的习俗我们自然的判断所左右，他们有从神来的洞见亮光，所以他总是没有在这里往一个哇就越来越大的场面伟大的情况这样来发展，他却提到 他被立作万民的大旗，吸引外邦人要来寻求他，之后他得到安息。他很清楚知道救恩的目标是什么，要把我们带进真正的安息。你记得吧，上一次在上上次我讲过，一个人真正的得着释放，除去亚述王的重恶，不能只用他后以前迷毒品啦、迷摇滚乐啦、迷很多东西，现在开始迷耶稣，然后就为主做很多的事情，不能完全用这个来证明他得着更全备的救恩。除非他静得下来，他的生命能够进入一种安息在神手中的那种依靠，否则那个不是完全的救恩的经历，那个不完全做准。因为在神整个的救恩的计划里面有一个目标，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的。神的安息当然不是指着都不动没有作为那种安息，你从宇宙就可以看见宇宙蛮安静的，但是可热闹了，可有很多的事在进行的。在那里你将要遇见神更大的荣耀。十一节到十六节我来读。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你可以在地图里面找找看这些地名都在哪里，那个包括了两河流域，包括了非洲一些地方。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法莲的基督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基督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亚，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致失脚。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所以在这里先知跳过他当时的世代，讲到归回。你知道先知讲这个话的时候，以色列人连亚述的威胁都还没有临到，更不要说在下一个世代才会有巴比伦的威胁，至终被掳。可是先知跳过这些，因为他在表达一个原则，就在当时百姓的一些光景里面，借着这个让他们能明白，神就越过这些来讲到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他将要做的事。他说他要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也就是那些余剩的人，逃脱之民，那些归回的人，就是被掳的人能够归回。而且后面有一些话意思就是说神会开路了，把拦阻出去，开一条大道一样。而且就像当初神从埃及把百姓领出来，一定会为他们开路一样。所以这是在预言归回，对不对？可是这里很有趣，他说主必二次伸手救回他百姓中所余剩的。我觉得这个二次伸手有可能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强调神一定会做，就是他会一再的做，他总是会做的意思。也不用担心他会做一下然后就觉得够了，没有，他要二次伸手做这一件事。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先知就指这个意思而已。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一下，有的人觉得这个二次伸手表明了一件事。第一，在所罗巴伯拉、耶稣亚拉、以斯拉、尼西米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得以归回巴勒斯坦，重建圣殿、圣城一切的事，那个是归回的应许的应验的地方，对不对？ 你将会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等等看见这件事。可是有一天，神还要做另外一种召回他的百姓，也许那才是神心里中更要紧的事，就是他要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中召聚人来，回到他的面前领受救恩。有人把这一段话，我刚刚要你在地图上找出这些归回被掳去的这些地方的名字，看他们位置在哪里。有人建议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你记得吗？而且那里详细的记载哪些人来，因为那个是以色列的三大节期之一，逾越节。按照律法，以色列男丁都要上去过节，所以他们上来过节的时候，从各地，那时候以色列人分散在各地，我刚刚已经告诉你，当年被掳到各地去的人，在以斯拉基那里尼西米基所记载，他们回到巴勒斯坦的人只是少数而已，几万人而已，对不对？所以还有许多人散居在世界许多地方，那也有神的美意，因为这个民族从一起头，神就应许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说，万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嘛。一方面借着基督，一方面也是借着他们，确实是这样。他们所在的地方有会堂，有很多外邦人厌恶在外邦世界拜偶像那些东西，就喜欢参加犹太人会堂的敬拜，他们在使徒行传被称为敬畏神的人，有的干脆加入犹太人受割礼受律法，他们就会被称为入犹太教的人，而那些人后来都成为最先领受救恩的人之一。你如果去找一找使徒行传提到那些人，你记得吧，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开始说方言，那一天的方言有点特别，那一天的方言并没有翻出来的话也不太需要，可能安德烈说的是某一个地方的方言，彼得说了另外一个，巴多罗买说的是又是另外一个地方，而那些从各地回来的人，他们可能也会希伯来话，也会希腊话，也许可是他们有他们本地的方言，他们发现这些人用他们本地的方言在讲话，也许这个人靠近腓力，他用的正是他的话语，那都是圣灵直接介入在那里工作的，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故事，对不对？你去发现那些人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最初的成员，事实上有的分散到回到自己的地方，就开始那里成为种子，让福音广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些地名跟在这里提到的这些地名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所以有人觉得五旬节那是第二次的神的召回他的百姓。今天也有许多基督徒认为还有一个神的召回，就是已经有好几十年来，在以色列的1948年复国之前，就已经有许多年日分散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犹太人，很多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当年的应许之地，所以后来才1948年才能够重建以色列国。也许神在讲归回的时候也把这个包含进去，但是我总认为神对归回的预言最主要的最核心的应验应该是指的教会说的，可以包括外邦人，也可以包括犹太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说的。撇开这些可能不同的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个预言的解释，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解释你接受应该比较没有争议是对的，那就是主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如果你在上一波你没有赶上，主还会给你机会，只要你早晨起来发现你还有呼吸还有心跳，表示主还没有再来，你还有机会。主必二次伸手救回他百姓中所余剩的，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光景就好像只是余剩的，剩下将要衰微的，你有希望，你有希望，因为主是为这样的人说的话。主必二次一再的伸手救回他百姓中所余剩的，主一定会给你第二次的机会。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那我就多讲一句话，主会给你第三次的机会。如果你以为你已经错过第二次机会的话，你想要再加添也可以，在主再来之前都可以。主蛮喜欢分行的，不是吗？我们主日提到的，来，我们今天用最后几分钟读十二章。十二章是用很简短的话来为这一大段做一个总结，就是当人信靠神的时候，当人晓得信靠神的时候，也就是当人被降卑的时候，这个的应验要在下一个世代了，因为在亚述的时代他们没有这样。将要从十三章以后，十三章以后先有一段讲到别的，可是也包括了这个意思，神将要伸手在列国中与在他的百姓中间，使他们变成荒凉，后来使他们降卑，然后他们才预备好领受这一件事，到那日要领受的事，这是救恩的来到。那这些话在当时可能有它的意义，可是很明显的更完全的应验应该是在耶稣基督来教会的时代应验。来，我们来把它读一遍。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好，我们一节一节来讲好了。神的救恩是从他那一面先开始的，你又安慰了我，你的怒气已经转消。这不是比较像新约的时代，对不对？旧约不是这样开头的啦，旧约是神问他们要不要遵守他的诫命，他们都说我们愿意遵行，神就跟他们立约做他的子民，对吧？可是在新约时代不是，是耶稣基督先做他那个部分。新约的意思跟旧约不一样，旧约是两造，神颁布律法，神的百姓愿意遵行，两个立约。新约神没有提到神的百姓怎么样，知道他们没办法，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知道没有办法，所以神就做他那一方面的事，包括人的责任，甚至人做不到因此要预见的惩罚都一起担当了，成全。所以当神向人伸出手的时候，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邀请，对吧？希望你认识这样一位神。我再讲一遍，他在向你伸出手的时候，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邀请，安慰他的百姓，那就是圣灵来做的事。这个字在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其实是译本里面用来翻译他的字，安慰那个字，就是后来用来讲保惠师的字，圣灵保惠师的字。所以我很喜欢韩德尔的弥赛亚剧编那个歌词的，那歌词全部都圣经的话，他第一句歌词是跟这个有关，不是从这里出来，是从以赛亚书另外一处四十章开头出来，但是意思差不多一样，那是救恩的开始，就是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们是从这里开始得救的。第二节，十二章第二节，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称这句话叫做我们这一面，我们这边要接受，对不对？所以我们信靠他，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拯救啊。所以我们信靠他，我们这一面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接受。所以不要只是说主啊求你拯救我，而是说主啊你是我的拯救，你真正的去领受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不止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诗歌，意思就是说他会带给你生命满足。所以这是信心的领受，神那一面伸出他的邀请，我们这一面伸出手领受。 第三节我觉得那个意思是继续的领受，你不能只是出信主的时候领受，受过洗就好像好了，不是，你需要继续用信心，继续的算自己是在神里面的。所以第三节怎么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当我们这样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神充满了称谢、感恩、颂赞，也会很想跟别人分享，对不对？那就是后面几节讲的，我们一起来读。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锡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试试看，常常把这六节经文放在你的口中，放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的祷告，成为你的颂赞的内容，好吗？这是关于救恩，用短短的话很好的一段描述。